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纽约市法轮功学员在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在联合国总部外进行和平请愿，呼吁全球政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5年的迫害。9月25日开始，每天早上7:30到晚上7点，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绍广场，进行集体练功和展示巨大横幅，同时还在联合国总部周边举行停止迫害的车游。学员们在各个街口发放真相资料，向路过的市民及游客等各界人士分享亲身被迫害的经历，呼吁各国政要采取行动，共同制止这场中共对善良人的残酷迫害。
美国罗德岛州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21号在普罗维登斯水火艺术中心参加了第46届历史文化节。学员们展示了优美的法轮功功法，并向人们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同时征集签名支持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很多人对法轮大法产生了兴趣，当天有近百人签了自己的名字，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
10月3日晚，在美国特拉华州刘易斯市刘易斯公共图书馆，数十人参加了电影《国有器官》的放映会。这是一部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纪录片，向世界展示了当代最血腥的践踏人权的暴行之一。这部76分钟的纪录片讲述了两个家庭在中国寻找失踪的法轮功学员亲人的艰辛历程，揭露了中共活摘器官的证据。许多观众被深深的感动，对电影中描绘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现实感到震惊和愤怒。他们表示必须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支持美国国会通过法轮功保护法等立法，确保数百万无法发声的受害者得到正义。
美国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6号在费城中国城举行集会，庆祝并声援4.35亿中国民众勇敢地选择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宾州州议员玛丽·路易斯·艾萨克森为此次集会发来了官方褒奖。拉塞尔大学政治学系主任马克·托马斯博士在集会上发言，强调了摆脱专制统治的重要性。集会期间，法轮功学员们手持标语，呼吁解体中共和停止迫害正义。他们向路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呼吁签署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还有法轮功学员发言，向民众讲述为什么要三退，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医生反活摘器官组织成员也在集会上发言，以调查证据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现场有超过20位华人自愿做了三退。
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10月5日参加了在广岛城护国神社前面的广场举办的和平与爱国际交流活动。法轮功学员通过舞台表演和展位介绍了法轮功，有不少民众来到展位前了解了法轮功，或表达了对法轮功的支持。广岛市议员、本次活动实行委员会代表山本昌宏先生在活动当天对法轮功学员说，如果有什么事可以到市议会找我，给事务局打电话时说是法轮功就行。
荷兰法轮功学员9月14号和28号在北荷兰省霍伊地区最大的城镇希尔夫瑟姆繁华的商业街交汇处设立法轮大法红船世界和中共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展板，向过往市民及游客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发放真相传单，征集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许多人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反迫害。一对荷兰父子与学员交谈，说他们曾在香港生活了12年，在听了学员的介绍后，父子俩都签了名字，并表示2019年之后中共加强控制香港，他们无法再继续住在香港了，他们都讨厌邪恶的中共。
秋初的一个周末，西班牙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瓦伦西亚省的甘迪亚市弘法讲真相，首次在此为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甘迪亚市毗邻地中海，是备受各地观光客喜爱的旅游区。明白真相的游客们都非常支持法轮功，纷纷签名声援。克里斯蒂娜女士与她的先生来此地旅游，看到展板上揭露中共种种暴行的图文后非常震惊，马上走过来对学员说，这简直太残忍了，必须制止中共的罪恶，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当得知签名可以帮助制止中共迫害后，他立刻与先生一起在签署书上签了名。
西班牙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9月22号在巴塞罗那成功召开，15位中西方学员分享了他们在弘法讲真相，在各个项目以及个人生活和工作中同化大法真善忍向内找，去掉人心和观念，提高心性的修炼经历。青年西人学员沙伊拉交流了修炼两年半以来给他带来的变化。得法前，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中国有一颗钻石，他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几天后他遇到了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征签活动，一位学员向他讲真相，虽然迫害的残酷让他感到恐惧，但他对来自中国的修炼方法心生好奇，从此走上了修炼之路。按照大法法理修炼一段时间后，他发现以前存在的痛苦消失了，而生命也有了意义。
澳洲悉尼明慧学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9月27日召开，13位大法小弟子在会上交流了他们的修炼心得体会，分享了各自在不同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中如何遵循真善忍法理，修去执着心，提高心性，努力做个好孩子的感人故事。与会的小朋友和老师们一起比学比修，共同提升心性。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临沂市莒南县法轮功学员70岁的退休女教师毛德军，2024年9月被临沂市临沭县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现被非法关押在临沂市看守所迫害，这是毛德军老人第二次遭中共非法判刑。2020年8月他在家中被绑架构陷，非法判刑一年半。2023年10月27号他再次被绑架构陷，又被网判。
山东兴泰市76岁的农村老太法轮功学员殷培琴被非法判刑五年后关入山东女子监狱，在狱中老人因拒绝所谓的转化遭毒打，长期遭受狱警积极操控的犯人们迫害，他因拒绝转化在小屋内被打骂，不让上厕所，他不识字，不能写所谓的思想汇报，狱警就安排所谓的连号犯人给写好了，强迫他照着描。2023年的4月21日上午，殷培琴说了一句迫害大法弟子，两个连号犯人与一直找老人查的所谓学习组长陈燕、刘媛媛等共六人，将他拽到摄像头照不到的厕所墙角门框内拳打脚踢。
安徽阜阳市法轮功学员范文芳2022年7月在路上被警察绑架，关押在阜阳市女子看守所，随后他再次被非法判刑五年。范文芳现今被非法关押在安徽省女子监狱11监区，被迫害至不能直立行走，满嘴无牙齿，靠喝流食维持生命。范文芳女士70多岁，原阜阳市颍州区文峰社区医院妇产科医生， 多次被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两次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三次被非法劳教，三次被非法判刑七年、五年、五年，期间遭惨烈折磨，九死一生。
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61岁的法轮功学员王乖燕女士，2024年9月25日上午遭金台区法院非法开庭审理，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王乖燕在法庭上也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她不顾自己身处险境，怀着一颗慈悲救人的心，告诉大家法轮功真相。
湖南岳阳市君山区法轮功学员罗继川老人是一名中学教师，后转调到钱粮湖鸡娃厂办公室当基层干部，直至退休。罗继川和妻子李梅英于1997年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长期遭受610、派出所等相关部门的迫害，非法抄家、监视、绑架、洗脑、劳教、停发养老金16年等。2000年11月，罗继川、李梅英夫妇二人在外贴不干胶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被当地公安绑架到岳阳君山层山派出所。警察于志和赵文华用绳子吊起罗继川老人，用2000瓦的电炉将两把起子烧红，将起子在老人腹部、胸部、背部烙了48处，惨不忍睹。李梅英老人于2017年含冤离世，罗继川老人于2023年5月5号突然含冤离世，终年84岁。
河北唐山市路北区法轮功学员韩长根女士曾经多次被非法关押迫害，并长期被中共协党人员监控骚扰，身心遭到巨大伤害，于2024年6月9日含冤离世，终年65岁。2016年3月31日因给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真相，韩长根女士被警察绑架到唐山大理派出所，第二天被劫持到唐山第一看守所折磨，被迫害至身体出现诸多痛症。2017年3月23日上午，路北区法院非法庭审韩长根，当时他身体非常虚弱，有两个女法警搀扶着，法院对韩长根非法判刑一年多。他回家后仍然长期遭到中共人员监控骚扰，他家门口还被安装了监视摄像探头，直到他去世。
上海法轮功学员李伟玲2021年因为用手机微信讲真相被非法判刑五年，由于长期遭迫害，身体出现病状，被监外执行，一直被严密监控。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身体每况愈下，出现胃癌状况，于2024年8月含冤离世。李伟玲先后被非法判刑三次，共17年。他姐姐李伟红于2003年被迫害致死，当时他才43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私我，修出为他的境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日。观看2024年神韵晚会，其中有一个节目的情节是，一群书生经历十年寒窗苦读后，一位书生在石头上写了三句诗，最后一句写不出来了。这时一位大家塑像上一位仙人显现出来，化作书生模样，来到书生们中间，与书生们一起交流几句后，拿起笔来将第四句诗写下来，为民解疾苦大意，然后飘然回到塑像上。看完后我泪流满面，恍然大悟，师父一直在弟子身边呢。我于2012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丈夫和女儿也相继得法，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中，我们一家三人走过了12年的修炼路。通过看这个节目让我悟到，在我们过关很难时，在我们不知道如何做 才是符合大法的要求时，在我们陷入情中无法自拔时，在我们被邪恶干扰迫害时，师父虽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怎么做，但师父会借弟子身边亲人的嘴点化我们。下面我将修炼过程中体悟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的经历与同修们分享。2012年，我刚刚走入修炼时，我与丈夫同修一起练第二套功法头顶抱轮时，我有些坚持不住。丈夫说，你就当那胳膊腿不是你自己的。刚说完，他就倒吸了一口气，然后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我很诧异。过后丈夫说，师父给他灌顶了，他感到一股热流通透全身。这以后他在练功时鼓励我并且帮助我时，师父就会给他灌顶，他就会体悟到为他的美好。前几年哥哥的一位朋友来我家看望我母亲，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我还真没想到要给他讲真相。母亲私下里跟我说，你把你知道的那个事告诉他吧。我就给哥哥的朋友讲了大法真相，他很认可，也退出了中共团队组织，还深入了解了一些他不明白的真相。事后我跟母亲提起此事，母亲说，我没说过呀。这正是师父利用母亲的口鼓励我给哥哥的朋友讲真相。我实名诉江后，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让我去一趟，我说没时间拒绝了。然后我发现单位有两位同事好像在监视我，一男一女，尤其是男同事，我在哪儿他在哪儿，几乎无处不在的跟着我。当时我的怕心很重，内心的压力也很大。在送女儿上班的路上，我跟女儿说起此事，女儿说，妈妈，你认为是真的它就是真的，你认为这是假的就是假的，就看你怎么想。我悟到这句话是师父借我女儿的口告诉我的，我一下子就释然了，明白了是自己的怕心招来的假象。我放下怕心后，那位男同事怪异的行为也没有了。我一直希望找一个对我关怀备至、疼爱有加的丈夫。我丈夫人很好，只是对我要求很严。如果我做错了事，他会先斥责，再让我自己解决问题。我们得法修炼后，他更是这样。我就按照法的要求守住心性，在修去各种执着的同时，一步一步地修去对丈夫的情。有一天我提起往事，他说，你不就是想让我宠着你吗？我说，是啊，可现在不想了。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真那样对你，你还能修炼了吗？我感觉这样的话不像他说出来的，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的。如果他真对我宠爱有加的话，我可能就真的修不了了。在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哥嫂们占有了母亲的房子、家产，还想把母亲送到养老院。我修去这个亲情、利益心的过程很苦，最终我放下名利情，把照顾母亲的事自己一个人承担下来。经过不断的学法、向内找，我也渐渐地放下了对哥嫂们的妒忌心和怨恨心。这期间，由于自己的心性还没到位，造成身体出现了麻烦，小腹部位总是胀痛，其实是妒忌心和怨恨心所致。有一天早上醒来，我浑身筋骨疼痛，小腹胀痛。我对丈夫说，我劳苦了。他立即说，劳苦才能功高啊。我当即内心涌出对师尊的感恩，我清除了妒忌心和怨恨心，真正的慈悲善待与我有缘的众生，无怨无恨，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一次我问师父， 师父啊，什么是无私无我，完全为了别人的慈悲啊？一瞬间，我体会到了这种神圣美好的感觉，无法用人的语言形容，就是无限美好，无限美好，无限幸福，无限幸福。原来一切为了别人是如此的美好啊！师父，弟子一定要修出无私无我，完全为了众生的境界，然后无私无我的去救度一切有缘众生。由于修炼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目所见发正念集体学法重新修炼等景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4日。当四个整点发正念时，人这边的身体打坐，一闭眼静下来，另外空间的身体眼睛就睁开了。我四处一看，在我身旁两侧有着数不清的骑马武将，身后也有无数士兵，皆整装待发，神情坚毅，望向前方，场景威武肃穆。我也是一副大将装备，耳旁听到有人说：“主帅回来了。”然后众武将身体前探，一副冲锋姿态。我向上方望去，空中有很多正神和我世界的部分众生，法力大的觉者，展现光艳无际的形象与觉者威严，也在等候号令，共同施展神通正法。人这边立掌，另外空间众神将已得到号令，向着邪恶冲锋。我控制着另外空间的身体指挥战斗，带领千军万马上前冲杀，有时也会以神通形式除恶，一时间摧枯拉朽，清除邪恶，战斗接连胜利。有时当我仅坚持几分钟就结束发正念，人这边眼睛睁开，另外空间身体就不动了，战场上有人喊：“主帅走了。”众神将也无心战斗，草草结束战斗。每次发正念，另外空间战场上都有书记官记录，某年某月某日，主帅率军诛杀邪恶多少，某年某月某日，主帅位置我军损伤多少，某年某月某日，主帅战斗中脱逃等等，记录详细。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立可劈山，一念就做了。关于集体学法，大法弟子集体学法时，无论两三人还是五六人，在另外空间都是一场弘法的盛会。当大法弟子约定好时间学法时，各界佛道神中都早已传颂某某年某月某日有法会召开，并从各处集结。学法时，另外空间神佛齐聚一堂，围着大法弟子层层坐定，内圈多为大觉者展现神佛形象，打坐虔诚听法，外圈层次不高或机缘不足者都跪着或伏身听法，心念坚定认真读法的大法弟子坐在内圈，心思浮躁不认真者会坐在外圈很远，直到他们沉下心认真学法，才会从外圈进入内圈。大法弟子心不静，读法读错漏字时，参会神佛都会睁眼看下大法弟子，直到改正才会继续闭目聆听。心静的大法弟子能读出法的内涵，在另外空间展现出无法形容的殊胜，有时如万千奇异花朵在法场盛开，有时又如琉璃翡翠光影波动，不一而同，伴随学法场内无数法轮， 那是令神佛都赞叹不已的美妙景象。而读红吟时，漫天神佛都随着大法弟子齐声吟诵，响彻整个天体，无比庄严震撼。昨天在集体读转法轮时，我突然感觉书变得厚重异常。天目看到一幅景象，在学法场上空中出现了很多另外空间的文字，有的和甲骨文类似，有的和三星堆出土的字符很像，也有更复杂和简单的文字结构，可以看得出不是一个文明历史的文字。我想到师父的论语，我悟到大法在不同空间用不同世界的文化展现内涵，再给不同世界众生以机会，在圆融着不同的世界，是师父慈悲着所有众生。关于灌顶，修炼以来，我无数次感受到师父给我灌顶，一股热流从头顶直通脚底。一天在练贯通两极法时，我天目看到自己身体是一根上下通透的空筒，望不到头。再仔细看时，发现筒壁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我悟到他们是我身体小宇宙内的生命。就在这时，突然一股熟悉的热流又自头顶下走，我知道师父在给我灌顶。而此时我天目看到的景象是，突然间一道白光自穹顶沿空筒缓缓照下来，所有的神佛都双手合十朝向上方跪拜着，就看到师父在白光中缓缓降临。我明白灌顶的能量，那是师父的功，都是师父的形象，是师父亲临我的宇宙在给我净化。一时间无与伦比的感动、震撼、神圣，因自己没做好的自责、羞愧，各种感受涌上心头，难以言表。关于发火，与同修交流时，说到日常生活中发火，我天目看到一个画面，当修炼人发火时，周围空间中会突然出现两三个浑浊的灰影，一下钻到修炼人体内，这时修炼人会更加怒不可遏，甚至做下错事。当灰影飞离身体时，修炼人会突然后悔自责。我悟到发火时是负面生命在起作用，甚至主宰身体和思想。关于重新修炼，一次我和两位多年没有学法的昔日同修相约，共同再读一遍转法轮。读法中，我天目看到其中一位同修的世界很多地方都支离破碎，人烟稀少，一副萧条荒芜景色。随着学法，那些支离破碎的土地好像录像倒放一样在回补，原本空无一物的区域也逐渐出现山川河流美景，他世界在逐渐变得完整，但没有看到他世界中的生命在增多。我悟到不学法不修炼，自身宇宙范围内很多生命或许真的就被淘汰了，永远不存在了。另外一位同修学法早，基础比较扎实，我天目看到在另外空间他是一副石佛的样子，有点像乐山大佛那种巨大的形象，但是像被封印住了一样一动不动。随着学法，石佛头上身上开始不断掉落石屑，身体在变得柔软，佛像在逐渐活过来神起来。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到底大佛能否真的神过来，天体世界能否重新恢复繁荣，全取决于他们能不能坚定修下去。希望昔日同修们能早日返程。以上天目所见仅代表自己所在层次看到的极有限的内容， 感悟也仅代表我当前修炼状态中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内容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修去内疚、自责、自卑和更深的执着，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日。2002年，因进京证实法，我被迫害劳教1年半，因学法少，怕心重，曾向邪恶妥协，走了弯路。回来后，由于面子心，不愿接触同修，但心里根本没有放弃大法，心情烦乱，一直徘徊不定，想学法，但是学不进去。师父慈悲，不放弃我，叫同修多次找我，叫我回来。我自责后悔的将近1年半时间，才回到整体中来，加上被迫害的时间有3年脱离法，非常痛苦与后悔，及自责自卑。后来在同修的带动下，一次次去突破怕心，参加集体学法，一起发真相资料救人。自从修炼大法以来，我们全家都得到了大法的恩泽，可是我总是觉得自己修得不好，压力大，别的同修平时都是乐呵呵的，我总是感觉沉重、自卑、自责。我就是缺乏自信以及爱面子，做事谨小慎微，怕伤害到别人，做错了事心里就过不去，放不下，内心翻江倒海，这都是自我、自私、虚荣心、不让人说的心促成，把遇到的事看得过重，才形成这些败坏物质，以致控制我的一生，左右我不能自拔，觉得与同修差距大，跟不上，很悲观，这对修炼起着干扰阻碍。最近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内疚也是一种执着，对我帮助很大。文章中说，说白了，内疚其实就是一种怨恨心，只不过这种怨恨是针对自己的，自己责怪自己，自己恨自己，自己攻击自己，这不是向内找，而是一种强烈的执着。内疚只是指责自己，抱怨自己，对自己进行攻击，这是一种执着，更是一种党文化，习惯指责自己的人，习惯性的也会指责别人，怨恨心难去的原因也在于此。还有一篇交流文章，关于病业的认识，同修在文章中说，大家想一想，天上那么多的神，为什么是你下来了？那么如果是师父选择了你，你认为你不行的本身就是缺少对大法、对师父的正信，你就没有把你摆到真正的大法弟子中，因为无论你本身行不行，你是有后盾的，有后台的，你的存在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你所做的证实大法的事本身就是大法在人中的一个反应。你认为你不行，简简单单的是你个人对你个人的一个认识吗？那里是有旧势力对你的安排的，对你的思维及思维方式的安排的。如果你认为你不行，你的思维就会限制你的能力，限制你的护法神及你身边的一切正神的能力，他们就没有办法帮你，因为他们要帮你，也要站在法理上才能帮你。你的能力及正的因素在你身上起的作用也得符合你的想法，你认为你不行，那就真的不行了。我看到后认识到，这种自责、后悔、内疚在我身上表现得很严重，回顾这些年的修炼中，自责、后悔、内疚及其背后的深层执着被旧势力抓住，没完没了制造磨难干扰，让我没了正念，甚至控制我的思想，做不好3件事，影响了证实法救度众生。在写这篇文稿时也有干扰，甚至写不下去，同修鼓励我，让我必须写，曝光邪恶，
解体旧势力的干扰迫害。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形成的观念会阻碍着、控制着你的一生。人的观念往往是自私以致更不好的，所以又会产生思想业力，人又被业力控制着。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明示，我不喜欢你们自责，一点用都没有。我还是那句话，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师父的法给我指明了一条宽阔的修炼路，洗涤了我心里的阴霾，增加了我修炼的信心，鼓励我勇猛精进。同修的交流文章提醒了我，点醒了我的根本执着。在今后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多学法，学好法，向内找，修去各种执着和人心，救度更多的众生。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协调人有矛盾，大家都可以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4号。我们地区小，只有两个女协调人，长期以来一直配合不到一起去，间隔很大，在同修中影响很不好。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现象表明，无论是两个当事人还是周围的同修都没有提高，没有突破自我。有矛盾不一定是坏事，当事人首先可以也应该修自己。每个人如何提高心性，如何起到正面作用，都是修在其中。本地学员如果都把两个协调人之间的矛盾不加思索地看成是他们的矛盾，与自己修炼无关，那就错了。一个修炼和救人的环境是大家造成的，每个人都起着自己那份作用，不是正的就是负的。目前的情况是 A 协调人组织同修交流救人发正念轰轰烈烈， B 协调人内向稳重有文化，做事不如 A 多，交流也是小面积的，但他文笔好，常把本地同修整实法的事写给大法网站。长期以来，两人配合不到一起去，背后相互说缺点。同修一起交流时，如果两人在场，就会出现顶牛现象。后来 A 为了减少矛盾，把城区让给 B， 他去周边农村，但 B 看不惯，说 A 整实自我，显示标新立异。面对两人的分歧，周围同修只感到很为难，怕被划线。这还是围绕自我看问题了。实际上，本地这些年跟人走的两派现象很明显。同修说话时，先看看有没有跟协调人走得近的人在场，若在场就不说。例如一次，有一个同修跟另一个协调人说了件事，那人走后，这个协调人说，这是某协调人派来的，这不是在修炼啊，当成常人闹矛盾，拉帮结派了。这样下去很危险。旧势力不管你是谁，是不是当事人，严重走偏到一定时候就会收拾你。当然，周围同修也有想起正面作用的。例如，有一次，几个同修想撮合一下，把两个协调人找到一起，想通过交流解开心结。可没说上几句， B 就把 A 数落一顿。A 当时没吱声，但脸憋得通红，看样子强忍忍到极限了。这种撮合为什么效果不好？是否因为自己没有修在其中？正法要结束了，还是这个状态让人痛心。每个学员都问问自己，你对了又能咋样呢？放下人的东西，才有神的东西。这些年的不配合，使整体力量内耗，影响了少救多少人。如果当地同修都修自己，提高自己，而不是眼睛只盯着协调人，当地就没有那个矛盾的市场了，大家都提高了，协调人也是修炼人，看到别人的提高，心里自会有触动。 大家都修别人，谁也提高不了。作为普通同修，我提醒协调人放下自我，修自己。我想提醒本地同修，多学法，跟法走，别跟人走。矛盾面前修自己，别老盯着协调人，修协调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微信等是为自己负责吗？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日。自从2018年6月30日明慧网发表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后，我地同修大部分都卸载了微信，可是有一些同修为了方便就使用了电报，其中我也参加了进去。同年11月3日，明慧网又发表了重视安全是重点，要求大家不要拥有安全隐患的电报、日信等通信软件。我就卸载了电报，而当地有些同修一直在用。2022年疫情期间和同修联系不方便，我又捡起来了，用了一款新的软件。一直到最近，一位在外地多年的同修回来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交流，我才惊醒。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很多执着。首先是我对手机太执着了，让同修装了专用手机不离手，有事无事带在身边，一有空闲就翻看动态网，甚至学法时手机就放在身边，生怕漏掉一条消息，整个人都被他控制了，没有了自己。再有就是对通信软件执着，觉得方便，而且还有群，有时说两句，满足自己的显示心，证实自己。其实关于手机安全的法，师父讲得很明，明慧王也有明确提醒，可是执着挡在那儿就是不悟，还为自己的执着找借口，曲解明慧王的提醒。什么明慧网提醒的是那些大面积协调网上集体学法集体发正念的，我们是小范围的，没有问题，这个软件安全，邪恶监控不了，只要正念强不会出问题，这些年同修在用也没出事。当我仔细审视这一问题时，发现我有1000个理由要用它的目的就是图方便。当然正常情况下方便快捷地把正实法的事情做好，那无可厚非。可是不顾安全和明慧网的提醒而图方便，就有心性问题了。本来为了安全多走几步路，受点累，吃点苦，还能消业，这也是修炼的正理。而我却要图方便，走捷径，自己有怕麻烦的安逸心。深挖下去，发现自己修得太差劲了。图方便就想省事，怕麻烦，求安逸，这不就是懒惰吗？懒惰不就是恶吗？这是修吗？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这样做就好比闯红灯。我们平时过马路闯红灯一般也没出事，可非常危险。再者即使没出危险，也是违反交通规则，就是违法。我这样执着于通讯软件，不就好比闯了修炼的红灯吗？一方面虽然没有出事，却有被监控的危险。另一方面，师父讲法中多次教诲弟子注意手机安全，明慧网也有明确提醒，我还执着不放，不听师父的话，这不是有违大法吗？正如明慧网提醒，重视通讯安全是为自己负责，为同修负责。长期不注意安全的人，当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下毒手迫害时，你准备用新的借口抵挡呢，还是准备付出生命般的代价？修炼是严肃的，无论哪一颗心不去，都会成为自己修炼路上的障碍。所以我也善劝放不下的同修，不要再为闯红灯找借口，要真正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对托付给自己的众生负责。个人浅悟，如不在法上，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小葫芦一事说说本地的情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5日。护身符、小莲花、小葫芦、挂历，将这类物件在禅中免费发放，需要同修付出时间、精力、金钱。但如果没把人救了，还把人推下去了，就事与愿违了。一定要把让人明白真相放在首位，小物件只是辅助的。假真相不是为了讨喜，让人说我们几句好话。得到这些物件的人，如果只图了你的免费物件，转身还是不在乎真相，甚至仍继续留着对大法的误解，那一切都是白费。有同修碰到这样的情况，在一个旧物市场，一同修买菜给钱后，直接给小贩一个小葫芦，什么真相也没讲。小贩就呆呆的，不知道同修什么意思。另一同修和一常人讲真相时，常人讲他已经要了好几个小葫芦了，还想要几个，自己不好意思再去要，让同修帮他多要几个，并告诉该同修给他小葫芦的同修在哪个位置。还有一同修讲真相时遇到发小葫芦的同修，发小葫芦的同修要给这位同修小葫芦，同修没要小葫芦，让发小葫芦的同修看自己兜子里的明慧周报、小册子等真相资料，但是发小葫芦的同修没有任何反应，一点也不想要大法真相的资料。在同一个旧物市场，有常人摊贩把刻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葫芦当旧物卖。据说做小葫芦这件事情的同修一次发现以刻有12生肖图案的小葫芦混在无图的葫芦中，已经销毁了很多，还有一部分让一同修在旧物市场卖，好像参与的人还不少。我接触到的两位同修各自给了500元钱。有同修说，参与这件事的一位同修到他家要钱，同修以不支持这件事为由拒绝。在小葫芦上刻的字很小，宽不到2毫米，高约3毫米。有同修把小葫芦和钥匙挂在一起，小葫芦已经很脏了，不细看几乎看不到字。最近小葫芦挂件又多了一个抠耳勺。负责这件事的同修，你把小葫芦给同修之后，从负责任角度也要问问同修是怎么发的，常人的心态如何。另外，大法弟子在证实什么？真善人是简简单单的3个字吗？经济损失好弥补，同修发放小葫芦如果起不到证实法救世人的作用，浪费的时间是永远也弥补不了的。参与发放小葫芦的同修是不是站在法上做这件事情？近期看到同修文章讲，思维不只是物质，还带有声音，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另一篇文章讲同修和旧势力直接对话，旧势力怎么安排的干扰，大法弟子怎么清除干扰，真相揭示的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少。看同修证实法的文章，个人认为那就是取经，可以少走弯路，口气重了点。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